小强是一个孤儿。2003年的圣诞节，小强从这个加州有一个地方的这个孤儿院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给上帝。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上帝你好，你知道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是你昨天却送给了小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你连一个姨妈都没有送给我，这不公平。小强敬上，就这样子。这封信上有写着上帝亲启这样的一个抬头，最后被转到一个神学的博士的手中。所以呢，他负责的是替这上帝回信的这个特约编辑。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当这个神学博士接到小强的信呢，马上就明白啊，这个孩子一定是在孤儿院还在那里。所以呢他就可能是没有被领养的。于是乎呢，这一个神学家就开始想一个问题，他说我要怎么样能回答小强这个信呢？他想到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说要不然我就偷偷的来安排啊，来找看看有没有一对夫妻也愿不愿意来领养小强，然后呢把这个程序呢暗暗背地里都走一遍之后呢，我再来回信给他，然后就说哎呀，小强我的孩子啊，我真有点疏忽大意了，你这样的好孩子是不应该没有爸爸妈妈的，我明天呢一定给你送过去。或许这样子会能够满足小强的对上帝的期待。可是他又在想，他说对于一个孤儿呢，上帝的这样的回答合适吗？因为他是负责回答所有写给上帝亲启的信，所以他也要考虑到上帝的立场跟来信者的立场。所以他心里面想说，对于一个从小就失去的对父母亲的依靠，甚至完全没有那种印象父母应该是长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的关系的，用这种方法，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这位神学家呢就拿起笔来开始回了这一封信。他说：亲爱的小强，我不期望你现在就读懂这一封信，不过呢，我还是想现在要告诉你，上帝永远是公平的。假如你认为我呢没有送给你爸爸妈妈呢，就是我的不公平呢，那其实这个呢会让我感到很遗憾。他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公平呢免费向人类供应了三样东西：生命、信念跟目标。所以他说，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免费得到的，你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呢做过任何努力，然后呢让我把生命赐给你们，把你安排在不同的家庭里面，甚至你们所考虑到的需要我都在之前呢完完全全的满足了，甚至在这个信念与目标跟生命都是一样的，也是我免费提供你们。你们不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情况是如何，你拥有的这个坚定的信心信念，还有你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这是我老早就在你们生命当中所设计好的，所以不论你是王子还是贫穷，你们都可以拥有它，可以据为己有。所以最后他写道，他说：孩子，让生命信念跟目标成为免费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人间公平的所在，也是我作为上帝最大的智慧，但愿有一天你能够理解你的上帝。你知道这一封信后来成了上帝最著名的公平的独白，而且同时也很多人因为读到这一封信呢，第一次真正的认识了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当中呢，深刻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呢，在一生当中，我想常常有从小就开始有为什么这三个字的问题。然而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以后，为什么加深了我们明白，当我们心里面道出这一句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呐喊的时候，最根深蒂固的地方呢，就是在于我们内心呢有一种渴望，对什么样的渴望？被接纳、被爱、 被恩典所充满的渴望，这是好像一个放大镜一样，看见人类最新底层的需要。当我们有遇见在人事物当中，甚至我们每一天的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时候如果想到为什么，我们似乎常常想到的就是一种不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是不是预期的结果，甚至我们对现实人事物的不满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是进到一种伤害里面，在灵魂的深处。所以在今天同样的，我们如果要找到为什么的答案，我想在圣经当中，我们为什么说活，像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因为在这为什么的答案当中，唯有明白看见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立下的典范，我们才可以从这个在这一个黑暗的底层，在一直寻求为什么的答案当中走出来。我们说在基督里要能够得着自由，就是我们不会被框架在一个环境跟思维里面，我们看到那光，看到那路，我们可以走出来，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的一生。所以在这里同样的，我想我们不管是信主多久，或是来这边慕道，我们接触了这个信仰，我们就像那一封信一样，我想神的心意也不会期待说我们一下子就认识他，完全的接纳他。但是不管我们的接纳的程度有多少，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诗歌所唱的，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仍然爱我们，不管我们爱他有多少。所以罗马书，我们之前一直在罗马书第八章以前走，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是人的情况，但是上帝的心意，看见我们把福音给我们，要彰显了福音的大能，所以一直在告诉我们神的计划，神的计划，还有整个的这福音所彰显的神的爱。在第九章之后到第十一章所强调的是神的主权，讲到的是福音的应用。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有时候人会很被动的想说，对了，反正上帝已经都决定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反正什么所有都是他的，那我们算什么？诶，可是你如果再一次去看，今我们要讲到神的主权呢，我们最主要要看到的是一个怜悯跟爱与恩典常常充满神所说的话，这就会改变我们的一天，改变我们的日子。你看到今天第十四节，当我们有说神有什么不公平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不应该这样被对待，或是说我们值得更好，甚至我们所预期的应该要这样子才对，为什么我们没有，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日子还要再持续多久，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疑问，找不到答案，陷入在这里为什么里面的时候，神通常在旧约当中，我们有看到也被很多人误解，甚至觉得为什么你这样对待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你为什么这样对待雅各，这样对待以扫。最重要的是什么？第十五节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完全呢在于哪里？在于第十六节说，这样看来，这并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重点在哪里？当然我们努力，我们做，我们成就了一切事情，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从出生到现在，所有一切的你的遭遇，你所做的事情，你所来到的地方，成就了你今天所有的一切，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你真正能够投入去影响的有多少？不管你现在的满足，对你目前生活情况的满足程度有多少，这里告诉你，不是一个审判，一个恨恶，甚至喜欢处罚众人的神，乃是呢，我们说上帝的主权却是在于他对摩西说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怜悯跟恩典， 这一切在乎这一位怜悯的神。所以在经上诗篇103篇里面，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如果把这些神的属性呢，让我们时时刻刻可以经历它，每一个人在认识神的过程，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怜悯恩典呢，为什么就能够迎刃而解？在找不到答案的同时，我想让神的恩典流露到我们内心里面，很多的对于人事物的期待呢，我们就可以慢慢从那当中走出来。你们家里的车子、房子，你家里的钱财，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没错吧？这个是你的主权。今天你们家里有工作，想要请一些临时的义工、临时工，你要有给他每个小时10块钱。像那个，我昨天去那个中国店旁边那个，不是有日本店、日本餐厅、日本超市要开嘛？那个米斯瓦，我还上去停车去给他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因为他还有什么拉面店嘛，他贴了一张海报，他写每小时10元哦，就是要请临时工啊 ，part time、full time 的。我最主要是要看看他那到底哪一天开。可是你要看看，今天你如果贴那一张每小时10元，每个人都来做做做做。今天你如果是老板，你说早上来的每个人10元，然后来了10元，一天就8个小时就花80块，那你要早上就来上班。可是后来呢，到下午的时候，也有人后面呢最后一个小时来的，你有发给他80块工资，你说这样公平吗？这样合理吗？不合理，我们也会摇头，对不对？可是你站在这一位雇主的身上，他对待那么多员工，我跟你讲好了，我贴好了，我1个小时10块，我给你们的，你们领了就该走了啊。我今天因为看到这个人，我心情好，他看起来一副好像从我老家来了，我就是最后一个小时而已，我要给他80块，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主权、恩典，恩典是在于所有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不公平、不合适，不是我们世人认为的标准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无外乎就是一个怜悯跟恩典，就是一个无私跟爱的彰显。在这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有3个重要的观点呢，能够让我们常常在为什么当中呢走出来。对于我们不明白、不了解，甚至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事物跟环境里面能够走出来的，有3点是今天我想我们可以带回去，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这一个自由的基督徒的人生。第一点要讲的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如果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恩典展现在那种爱跟无私的付出。爱跟无私，相对的，爱的相反是什么？恨恶、恨，甚至呢是一个自私。自私的心，自私是所有今天有这个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人际关系所有问题的核心。不管是夫妻关系，不管是所有的人际关系，这种所谓的自私、为己的这样的一个心跟行为，是人际关系最大的杀手。可是我们也要说，如果人可以克服自私，那今天的伊甸园呢，最早的伊甸园就被重建，就不会这个亚当夏娃就不会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人类最大的问题根源就是满足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有多余的再去考量别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如何爱上帝跟爱别人，就是一个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典范。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里面， 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事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讲得太好了，一个能够得着经历上帝无私的爱以及经历神的大能的人，经历这个真实的信仰，进到那真实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如同保罗一样，是谦卑的，是能够常常谦卑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你只有看见自己的内心的渴望渴慕，谦卑自己，愿意蹲下来，你才能够在下一个时刻站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一个很大人类的这样子向上提升的秘诀，是神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也证实了，告诉我们，他说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只够用，而且呢，要在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能力上面呢，显得完全，让神来彰显，这个是最重要。所以神的恩典能够克服我们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不明白、不确定，甚至不满。因为最大最大的问题，要我们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自私的心态能够走出来、化解出来，让爱、恩典跟怜悯这样从神而来的特质能够进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生命开始做转换、做改变的工作。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美式足球的球星呢，如果你们有注意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式足球的球星，美式人他如果呢，就是呢很远的地方呢，然后呢因为这个 quarterback 呢丢了很远的球，然后他跑到后面呢跳起来接住呢，后来 touchdown 得分了，或是他有很好的往前推进的码数呢，他都会跑到旁边呢很高兴，然后冲到那个旁边的摄影机，对不对？那有摄影机在那里，他就跑到那里跪下来，然后就滑到前面去，然后就跟那个镜头说 Hi mom， 跟他妈妈打招呼。于是乎有一个讲员呢，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讲员，他有一天呢跟他的会友了好几千人，他就跟他的会友分享说，他怎么都搞不懂，从来没有听过就是说有这样子的，这就是好的球员，当他很有成就的时候，或是他 touchdown 的时候，跑到镜头前面说 Hi dad， 没有跟他爸爸打招呼，为什么都跟妈妈打招呼。后来他了解了，最能够展现无私的爱的是妈妈，真的展现出对孩子无私的爱，永远是母亲被高举的，不是说父亲不重要，因为这是神给每一个母性光辉的特质，是男人不一定可以夺走或是取代的。我也很羡慕我的大儿子，今年已经21岁了，昨天来跟他妈妈打电话，前天跟他妈妈讲电话，讲了2个小时。他去哪边玩了？去德州的另外一个地方，2个小时。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从这一个过去的历史跟圣经所说的，我们知道呢，好树结好果子。我相信任何一个母亲的付出，有一天你都会无时无刻的去感受到，它会出现的，它会开花，它会结果的。我相信母爱是值得的，这样的爱跟恩典怜悯呢，完全是从神而来，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们。我想今天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可是他要去上学， 他一去学校的那一刻呢，最担心的一定是妈妈，想说他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发烧有没有比较好了，是不是还在流鼻涕，咳嗽不好有没有好了，回来我要给他吃什么，哎，他在今天怎么忘记带什么，所有这一些呢，一定在他去上学的这个几个小时都还留在妈妈的心里面，是在他心里面所担心的，但是爸爸就去了，就出去了，可能回来再问看怎样发生什么事嘛，就这样子。这个是不同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神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的是谁？我们的主，救主耶稣，他不仅有恩典，有真理，就是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把福音就是透过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第一点，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为什么？因为爱跟无私的付出能够冲垮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就是什么？恨跟自私、自利。当我们能够从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神的全能，讲到上帝的主权。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例子：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能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毁灭的器皿。但是呢，二十三节最重要的，又要将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就像你如果只是一个器皿的话，器皿是被动的，没有办法自己改变自己，自己造自己。然而在基督徒的整个的一生当中呢，我们所思想的是什么？上帝的主权，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呢，委身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如果是一个窑匠，我们说神是创造者，他如果是一个创造者，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只是尘土，最后还会归回尘土。最主要能够成为有灵的活物，是因为这尘土呢，神吹了一口气，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一活物，有灵的活物。那今天如果以窑匠来做比喻的话，你今天是处高位的，你今天是处卑贱的，你是一个众人所仰望的，甚至是一个平淡的一个父亲或母亲过一辈子的日子，这又如何呢？重点在哪里？重点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什么计划？不管你是贵重的，是平庸的，甚至是卑贱的，必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人的一生是什么？我们说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在基督徒里面最大最大的不同。我们的彰显，我们这个器皿里面所装的，都是神为我们所捏造所预备的。所以纵使我们在这个卑贱的器皿上面有所不足，有所欠缺，看着好了，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必要在我们呢，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不足上面呢，使神的能力能够完全的彰显。这个器皿就代表了这一个做陶土的窑匠呢，他的手艺，他的心，他要让它成为最美。纵使他这样子做那样子做，他总有他要表现的特质，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做每一次做一个任何的一个什么 作品都会有一个名字，对不对？不管你是摄影的作品，是设计的作品，是画画的作品，都会有一个名字。我们今天仍然在每一个人成为神手中窑匠手中的器皿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神这样造我，我最恨我这个部分了，我应该要长高一点，我应该要长横一点，要多长一点肌肉，甚至我要长得帅一点美一点，反正眼睛小一点，要什么样的眼睛，西方人最喜欢看我们这种所谓的凤眼的中国的女生一样。不管是怎样的外形，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不足，甚至有时候我们想说欣赏那一个人，哎呀，我如果谈吐能够像那一个人，你看那一个女生，那一个男生这样的特质，那样的特质，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像别人一样的。不要忘记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只有你才会有。也许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神的全能在于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给你的好处样样都不缺。当时随着与神同行的日子慢慢这样走过，你回头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位神。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常常来敬拜他。敬拜这两个字啊， Worship 是人神所看见人类的一生当中最脆弱最必须要被反转挑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崇拜者，我们崇拜了神所创造的物，我们崇拜了人，我们还有追求一些影星，我们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追求一种就是不同的恩赐，我们永远在追寻好像在我们身上没有的崇拜，崇拜再崇拜。然而今天神要把我们拉回来，让我们明白这样的崇拜是无尽的，是没有尽头的。唯有敬拜我们这一位永生的上帝，我们才能够在他的信实，在他的怜悯恩典跟爱的泉源当中，看到真正需要被敬拜的上帝，他的荣美，他的荣耀。所以神的主全能，明白神的主权，以及我们所被造之物，我们的贵重与卑贱的器皿的差别不大。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位窑匠给每一个器皿的身上所预备的这样子的荣耀，要彰显在每一个器皿的身上。如果我们的一生当中这样子明白这样命定，我们就知道神的全能必让我们走上第三点，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永恒的将来有永生可以安息，有永远的荣耀，就是走到人类的尽头的时候却是我们的开始。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与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整个的世界，那一天我们就要像诗篇所说的，众人都会看说，看啊，神真的为他们行大事。你们有没有期待想象有一天我们这一群每个礼拜天天亲近神敬拜神的上帝，到了那一天我们真正的享受品尝到永生的甜美跟荣耀，那种成为神儿女的关系，那种抬头荣耀的身份是别人所没有的，是那一些当初笑我们，当初忽略我们的，后来他们往哪里去了，我们在哪里。你有没有享受过那一种那一刻的荣耀，反败为胜的荣耀？曾经呢被别人忽略，然而你最后呢能够真真实实的站在那里，证明我是对的。这个对的证明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不用我们自己来证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到那一天那一刻，神的儿女才能够大大方方的坦然无惧的走到永生上帝的面前，迎接那荣耀，也要彰显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全能当中，因为有爱有恩典有怜悯，所以我们能够走出为什么人生的为什么，甚至对 看待这一些公义的事情，我们知道唯有神是公义的，现在都是短暂的。因此进到第三点，神的应许，我们就要讲到神的应许。因为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耶利米书29:11，他又说，在这个马太福音11，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人的一生有多少的年岁？你真正安息的时候，安息片刻的时候有多久？那种安息你能够回忆一下吗？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最满足，让你真的觉得啊，可以是真正的放松的休息？但是有的人仍然扛着，扛在那种还要找到答案，就是不明白，就是不放过，我就是要争，我就是不相信，那会成为你永远的担子。基督徒是积极的人生，不要误会了，我们是积极的人生。虽然我们扛不起来，我们知道像保罗所说的，有神的恩典复辟我们，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当我们发现不足的时候，不能的时候，回头我们知道要转向神是唯一的道路，能力恩典就来了，满足就来了。那爱怜悯一旦进到我们的疑惑当中，我们的不平不公义的心思意念当中，你就看到如同活水一样迎刃而解，走出忧郁，走出那黑暗，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这是基督徒的自由，自由就是不被捆绑的人生，能够踏出一个有仰望将来以及神同在的信念的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呢，这一个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神，我们很多人都说，我爱主，我爱上帝，主啊我爱你，我们用诗歌，我们用祷告，我们来唱。然而真正的爱的，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定义，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父母亲也可以是这样子对你的孩子讲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真理。真理就是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孩子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听从我的命令。所以这也是彰显神的爱跟恩典的另外一处。因为我们经上有说，当耶稣受洗从水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我们听他的时候，我们也成为神所爱的。所以在这里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在神的应许当中，永恒的应许里面，23-25告诉我们，本来我们不是蒙爱的，神要称我们为蒙爱的。我们本来不属神的，后来属神的儿女，这样子，这样子的权柄唯有神所以可以赐给我们，因为神就是爱。最后我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的故事来做一个今天的结束。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家后来呢，在韩国的战场上最凄惨，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呢，要撤退，从北韩要撤退，有一对西方的宣教士是我以前听过的一个例子。他们在要逃亡的过程，经过一个高架桥呢，下面有河床，听到有孩子在的哭声，而且那是非常寒冷的季节。你知道大东北那个冷起来是非常冷的。正要逃亡的那一对西方的宣教士听到孩子的哭声，他们停下了脚步去桥墩下面走，果然找到了一对母子，他的母亲呢是已经光着身体在那里的，他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了，去盖在那个小孩子的身上，要让他可以存活。那个母亲冻死了，孩子还在。听到那哭声，那两宣教士把他抱走，带回国抚养，等他成年长大了以后，又送他回去 在带他到他那帮他埋葬的那个母亲的地方纪念他，那孩子在那里纪念他的母亲那一刻，也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盖在那个坟墓上面，为了要纪念这位母亲对他的爱，无私的爱，恩典跟怜悯永远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所有人的不公义不公平，你对世界所有一切的为什么的答案，唯有在恩典慈爱怜悯里面可以找到，能够迎刃而解，能够带你就像一个光束一样，在黑暗当中你会发现道路，你会走出来。不要让神的爱跟怜悯跟恩典呢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消失，我们要把它当成像盐一样，可以把我们对神的信心，快要腐蚀的信心保有它。盐就是专门来保有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把它腌起来，让它存留，我们甚至可以享用它，不会腐蚀。今天神的话更胜于盐，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保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对他的全能，对我们的这一个计划，以及他所应许与我们同在，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重担，使我们可以得着安息，让我们可以走出一个真实的人生，不再走在很多的问号当中，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一切都是神的爱，在神的爱中，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使我们再一次走到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像经上说的，活的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基督为众人所舍的，他在十字架上他也发出同样的呼求，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今天真正的答案在于神，耶稣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真正能够得着赦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公义圣洁的，就是靠十字架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三天之后的复活也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大力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将来有一天他的复活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与基督联合走向永恒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对我们永生的确据，罪得赦免，得着永生，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自由，能够不再陷入这为什么的疑问当中。因为他的爱，因为他无私的付出，因为他的恩典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